内幕，中共官员为政权跨台做准备。中美机械人边个更强？专家，美国会主导科技创新，中共只会复制。北美政要褒奖法轮大法日，上海出动50警力押送39名访问。川普建经济新秩序，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，我是丽文。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7号星期二，下边是详细内容。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，单靠飲食控制还是不够力。三高代谢补，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，轻松应对代谢挑战，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。想知多啲，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北美免费热线1-866-520-5201。湖南深州市湖北区发改局一官员从办公室五楼跳下，令当地论坛哗然。习近平17年嚟不断嘅整肃清洗，忙于权力斗争，中国上下都冇好日子过。最近有据称来自中共内部的消息说，中共官员在度为中共政权崩盘做准备。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对看中国透露，石泰峰上个月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，日前他以中共中央组织部名义向中共政治局常委提交了第一份报告。内容就是谈团团伙伙非法组织活动的所谓重大危机。这份报告已经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下发到中共各级党组织。袁鸿兵获悉，报告指在党内搞团团伙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组织活动。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报，很多受到审查的干部都交代，他们搞团团伙伙是为了应变自保，亦就是对于习政权的稳定彻底失去信心。中共中央组织部这份报告称，这些官员的心态背叛中共的原则。袁鸿兵进一步解释，中共官员最了解中共，他们知道末日危机正逼近，中共政权几年内就在人民反抗中崩溃，是机会率最大的事件。他们认为到时候中国会大乱，所以彼此勾结抱团，其实已经在度准备当习政权崩溃后怎样在乱世中保存政治经济能量。不过对中共官员来讲，能够平安熬到中共垮台亦不容易。在中共中央层级，最近传出何卫东、何宏军都不明不白在调查过程中走了。在地方层级，湖南深州市北湖区发改局一官员5月23号从办公室五楼跳下，消息令当地论坛哗然。大陆媒体透露，当事人姓樊，是能源股的负责人，平时负责风力发电项目，现已被送医急救。一位网友一针见血说道，纪律检查委员会查得越来越严，生不如死呀。至于中共垮台之后会不会全国大乱，分析人士认为不一定这样。譬如同样是共产主义解体，波兰就是平稳过渡。俄罗斯虽然经历社会治安恶化及经济动荡，但没有发生流血冲突。罗马尼亚就是通过革命推翻齐奥塞斯库政权，过程中爆发激烈冲突。时事评论员周晓辉更以历史为借鉴提出建议，他指出曾辉煌的罗马帝国因为四次大瘟疫而衰落。回首历史，这些大瘟疫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从尼禄开始，罗马对基督教徒持续300年的迫害。在最后一次亦是最强大的大瘟疫中，好多基督徒不畏生死，尽力帮助病患祈祷，照顾他们。基督徒的善良 逐渐唤醒了罗马人，罗马人开始觉醒，公开谴责罗马帝王迫害基督徒。罗马人恭敬地捧住基督徒塞巴斯蒂安的圣骨绕城游行，在他们努力下，最后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发表米兰斥令，解除对基督徒的迫害，而这个相应亦俾君士坦丁大帝带嚟随后嘅极大荣耀。佢击败东罗马帝王李石尼，统一罗马帝国。公元392年，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嘅国教，开启西方文化史上嘅辉煌时代。周晓辉讲，类似嘅事件喺中国上演。中共从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摧毁社会道德体系，俾中国造成灾难。目前中共高层企喺十字路口，唯一嘅出路系效仿君士坦丁大帝，超说法轮功，同所有受中共迫害嘅人承认信仰自由，使中国真正踏上民主嘅道路。中国人形机械人频频展示力量，不过美国专家指出，这些机械人的智力仍然很低，甚至形容其如同盲人，美国机械人更聪明。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讲，中共梗是想在科技上领先全球，特别是要赢美国，这样他们是一定会做的，但是中共的做法和美国是很不同的。中国靠国家出手，政府主导整个科技发展，美国就不同，他们主要是靠民间自己搞，创新和科技进步多数都是来自民间的很有活力的创业精神，好像直觉一样。美国的创新主要是由民间公司透过市场竞争去推动，日日都在试新的找新路，这种自由的环境对创新来讲很重要，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创意，去试，去冒险。美国这种创新土壤可以说是全球最好，就因为这样，过去几十年，很多重大科技突破都在美国出现。中国上个月举行了世界首个机械人半程马拉松比赛，在参加比赛的21个人形机械人当中，只有6个机械人成功完成了比赛，但他们无法跟上人类的速度。一个名为欢欢的机械人移动速度就好像蜗牛那样，而且他的颈会不受控制地摇晃，好像随时都可能会跌下来。陪同的人被逼用胶带将他的颈绑在他们的身体上，这些机械人显得非常蠢。每个机械人的身边都有两三个人类操作员，一个人手持控制面板向机械人发出指令，另外几个人则为机械人引路，并为其清除地面上的障碍物。俄勒冈州立大学机电工程和电脑科学学院电脑科学、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学教授艾伦·费恩形容这些机械人如同盲子和木偶。费恩表示，中国机械人在运动会上的表现显示，他们的智力仍然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。费恩说，美国公司没有派出机械人参加这些表演，是因为没有任何经济价值。带机械人参加表演，不但浪费金钱，还浪费时间。为什么过去这50年，那些重大的创新都不在中国出现呢？其实中国现在做的所谓创新，很多时候都是拿着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原创技术加以改良，他们在改良方面确实做得不错，复制的能力都很强，所以才有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，这个不可否认。但是如果讲到真原创，要在史无前例之下整些全新的东西出来，这样的突破在中共的统治下真是未发生过。即使美国机械人远离聚光灯，但是费恩认为他们的智力比中国机械人更高。譬如在 Tesla 的机械人展示中，擎天柱机械人将一件黑衣服从洗衣篮中取出，放在台上， 将其折成一个小方块，在图形机械人公司的展示当中，当人类将一堆物品交给两个机械人，并要求他们将其归置到适合的地方，两名机械人就开始工作，打开雪柜，将番茄酱和鸡蛋放入去，将苹果放入果盘，将空纸袋放入垃圾桶。费恩指出，人形机械人的技术发展的难点在于，机械人必须具备基本的常识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以及能力，你只需吩咐他做任何事，他们就能够做到。樊家忠强调，美国会主导科技的创新，中共只会复制，这个和中共的国家体制有关系。其实这套做法就好像当年大跃进一样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那种思维，在比较容易复制的技术上，中国真的做得挺好。好像电动车那样，其实讲真，电动车不是什么高超科技的东西，为什么中国在电动车产业发展得这么快？第一，他们不怕污染，环保不是他们最大考虑。第二，就是靠大量复制甚至偷技术，将一些低技术门槛的东西搬过来用，跟住就是靠大量生产，再疯狂压低成本，拎到成本优势就可以出口去外国。观众朋友，你认为美国机械人更实用，还是中国制造的机械人更实用呢？请发表你的观点。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亦是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。北美政要陆续发嚟咗褒奖贺信，感谢李大师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，赞扬真善忍普世价值，俾各族裔民众带嚟福祉，钦佩法轮功学员坚忍不屈的精神。纽约州近40位政要发嚟咗褒奖贺信，其中包括国会和州议会两党领袖、纽约市议会领袖以及县市镇各级长官，他们陆续宣布痛庆法轮大法日。法轮大法月颂扬大法以真善忍根本原则，引领上亿人心灵升华，促进个人的整体福祉和内在祥和。同时感谢法轮功修炼社群对纽约州社区的卓越贡献，其中州参议院少数党领袖、第24选区共和党议员安德鲁·兰泽在褒奖信中介绍说，法轮大法是来自中国长春现居美国的李洪志先生传出的，他五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，并获得欧洲议会的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提名。中共官方估计，到1999年已有7000万到1亿人学练法轮大法，约相当于每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。他说，在艰难时期，法轮大法修炼者通过免费网上办班、文化活动、户外练功点等等，免费辅导法轮大法功法，带来美国人健康和快乐。另外，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长第14年发出贺信褒奖法轮大法，宣布5月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月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讲，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北美很多政要发出了褒奖。5月5号美国众议院全部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，这个就讲明西方文明社会对法轮功是有非常正确的认识，不似中共宣传这样，他只能够在中国蒙蔽一些老百姓，国际上人家是亲自体验过的，他们是发自内心的。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越来越兴旺，因为确实好，讲真善忍普世价值，人人都认可。实际上很多议员感谢法轮大法红传对美国和很多社区的贡献。近日上海又有大批访民到北京，24号有39人被遣返，25号一早在上海铁路新客站已经有50多名警察集结， 他们正在等待押送这批访民到上海救助站。22号到北京的上海大学退休教师、维权人士顾国平亦在这批被遣返的访民之中，他们全部被警方交由驻京办接走遣返。顾国平告诉大纪元记者说，我们这次被遣送回来的访民有39人，回到上海，在铁路新客站来了超过50名警察，押送我们到上海市政府村路500号的救助站。这种做法就是为了恐吓我们，要令我们觉得害怕，就是起到这样的作用。由于在上海市政府村路500号救助站里面装了很多屏蔽手机信号的干扰器，访民无法正常接收到和发送消息，故无法将信息即时发出来。上海访民吴月芬因房屋被拆问题到现在未解决，亦去了北京投诉，亦在这批被遣返名单中。回到上海，被送到崇明区的黑监狱禁锢。上海访民龟山雄被驻京办人员押回上海，关入了黑监狱后失去联络，次日被送医院抢救，宣告离世。桂山雄的父亲原是东海舰队的高级军官。20多年前，桂山雄家位于上海市中心最好地段淮海中路的房屋被强迁，腾出的地皮被用作土地储备，桂山雄为此上访20多年毫无结果。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说，这个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又悲伤的事。从上海的滑落的情况可以看出，中国这个社会只有推翻中共才能够有解救的希望，这些访民他们的冤情，他们的权利才有可能得到保护。中共这一套维稳系统其实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制度，它本质上是用公权力来赤裸裸地践踏法律，完全无法无天。他们掌握着成套维稳机器，根本不是为了保障社会稳定，而是当成一种工具。美国总统川普25号表示，他同意将对欧盟征收50%关税实施时间延迟到7月9号。之前川普宣布从6月1号开始对欧盟征税，专家认为这个是川普加快贸易谈判的一种手法，美国会重建经济秩序，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。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忠说，这个是川普的谈判手法，可能是因为包括欧盟亦包括其他国家的谈判可能进展非常缓慢，这个应该是川普原来突然宣布 50% 6月1号实施的主要用意。没两日推迟主要是因为他的主要目的不是真的要马上整治，主要目的是加快谈判的脚步。欧盟是一个最大的经济体，最大的谈判对象，是因为欧盟态度改变了，欧盟很可能就在私下跟川普商量话，他们会尽快将一些争议解决，会加快协商的步骤，所以需要时间。它不单止是关税，还包括非关税贸易障碍和其他所谓的谈判。川普在新泽西告诉记者冯德莱恩说，他希望开始认真谈判，7月9号就是他要求的日期。冯德莱恩礼拜日较早时候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帖文说，跟川普进行了良好的通话，欧盟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最密切的贸易关系，但需要到7月9号才能够达成良好协议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表示，川普总统认为欧盟向美国提出的贸易议案质量不够高，50%关税警告是希望促使欧盟在和美国的谈判中加快行动。美国政府在未来几个星期可能会收获几个大的贸易协议成果。今年以来，川普已经陆续对中国、墨西哥和加拿大加征关税， 并自四月起对所有入口商品征收 10% 统一关税。针对与美国贸易逆差较大的国家，譬如中国，则另加更高税率。不过，对于多数国家的对等关税，在一周后暂缓90天，以争取达增长期协议。对中国的关税近期亦暂时下调。其实，美国的技术创新一向都对经济发展很有帮助，不单止推动了生产力提升，还令不同的产业都有得益。再加上美国本身又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，角色就好像一部超级消费引擎，带动全球经济。所以当美国经济景气、消费畅旺时，其他国家贸易伙伴自然都会受惠。台湾就是其中一个得益最多的地方之一。不过，过去依赖的世界贸易模型现在开始出现很多问题，最明显就是失衡得很严重。这种情况想改革、想调整，在过程中难免会经历一些痛苦和阵痛。但是长远来讲，一个新的秩序建立起身，通常都会带来更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。美国不单止会继续向前走，亦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。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，跟着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。多谢大家支持，再见。